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114页第二行开始。114页第二行经文呢，先念一小段：天地之间自然有失，水不及时粗暴应之，善恶之道会当归之，是谓一大恶，一痛一烧，情苦如是。还是继续上一个星期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讲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啊，无恶无烧无痛。那么这么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凡夫众生呢，虽然在这个很苦，要是佛叫他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世界呢还在贪恋不肯放弃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呢，在这个世界呢实在是这个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世界呢，所有凡夫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人不造恶业的。造了恶业呢，就要受了这个燃烧啊，烧是一种比喻的话，就要受到种种的煎熬，痛苦的煎熬，就是烧的意思。这还不算，还有痛啊，在现生受到这个烧的这种不好的报应之外，未来呢，在这个死后还要堕落，那么要把这个讲出来，开示出来，让大家了解。那么关于这个造恶业啊，受着燃烧这种苦恼，再受着这个未来的那种大的痛苦，一共有五段。叫做无恶无烧无痛啊。那么上一回呢讲了这个第一部分，第一部分没讲完，还剩下来两小段，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个第一部分。那么第一部分呢，讲前面众生呢，没有人不造这个恶业。造这个恶业最重的就是杀生的杀业了，互相残杀。人道众生固然是互相残杀，杀业非常重。畜生的啊，各道众生没有不互相残杀的。造了这种恶呢，又受了种种的那种这个燃烧。所谓烧是什么呢？人在世间呢，就遭遇种种啊不自由不如意的事情，环境非常恶劣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把这整个世间呢比喻像一个建筑物啊，燃烧火烧起来一样的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里就讲啊，三界呀，整个三界呀，就如同火灾呀，火灾就是这个起了火，火灾了一样的。那么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呢，一般人以为在这个世间很安乐呀，其实哪里怎么有什么安乐啊？就跟火灾的这个现场一样啊，那受着种种的那种 燃烧。那么在这个比丘更严重的呢，那就是到死后堕落到三途去。上回讲到这里为止，今天接着说了。那么堕落三途啊，有人也许对这个不大相信，但是啊，不管相信不相信，这是必然的，造了这种业是必然要堕落这个那个未来的那个苦的那个环境里去。所以经文就说了，天地之间自然有时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天地之间，就是讲这个六道啊，我们凡夫众生无论是在天道，在人间，在这个鬼生这个畜生道地狱等，这个都是天地之间的。在这个天地之间呢，自然有事。怎么自然有事呢？有事是什么呢？造了这个恶业，必然你看这个恶业是合乎哪一道的，他将来自然就要到哪一道去啊。那么这就是讲因果了。因果啊，这个古人讲啊，就是这个就像一个人的影子，我们在外面比如说有太阳把我们身体，我们人走在哪里呀、啊，影子就跟到哪里。又如呢，这个我们发出一个声音出来，我们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就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就跟着我们说话就出现的。那我们一个人的身体所以影子啊，就跟着我们身体出现的。那这个比喻什么呢？任何一个众生，你不造业则已，造了业，无论是造了恶业啊，造了善业啊，他必然有这个所谓报应的。那么这种报应自然就有这个。那么报应讲到恶的报应，那有三个最严重的。比如说杀众生，严重的杀父母，杀有道的那个圣人，这个他将来非堕地狱不可啊，这一定是堕落到地狱去。那么在轻比较没有这么重的啊，他堕落到这个鬼道里边去，鬼神道啊，再呢就畜生道，这个三途就是自自然然的就在那里，谁要想逃啊也避免不了，要避免那只有自己不造业，不造这个恶业。自然有这个这个恶道，虽不及时粗暴应之啊，虽然我们凡夫的眼看不见呢，看不到这个粗时呢，及时就是立刻，粗暴就是啊，很快就是马上这个报，这种应就是这报应就到了，虽然没有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呢。善恶之道，会当归之啊！善恶之道，善造善业，他将来是到那个善道里边去；那么造恶业，要到恶道里去。会当归之啊！会就是将来呀、啊，将来一定归到哪一道就归到哪一道。那么是为一大恶一通一烧，就把上面呢所造的那些恶业啊做一个结束，那么这个叫做一大恶一通一烧，情苦如是啊， 所谓这个情骨是什么呢？这个他虽然生生世世造的恶业，造恶业然后这一转世要受苦报，受苦报就是那么再造恶业，这就是勤呐、不停止啊。苦呢，勤这样这个不停止的造业，就是不停止的受苦报，这叫勤苦。如是就是啊，就讲的那样，这个造业不断，受苦报也不断的，就生死不能了。那么最后这一段，那么也有呢，这个做善业的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劝勉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人能于中一心致意，端身正行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者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报，度世上天涅槃之道，是为一大善也。
最要集中啊，就是先呢，就释迦牟尼佛啊，方便呢。
譬如的话，譬如啊，也这个一团的大火在那里焚烧，就要烧到啊，快到烧到本身来了。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种一个大火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？最重要的自己啊，要能够这个心里能够静得下来，不能乱。那么这个人能于众一心致意呀、那现在这个世界呢，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讲，那个时候世间不像现在这么坏呀、从那个时候，在我们看，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无论是印度，无论是我们中国，一般人的道德还是很好的，虽然也有造恶业，不那么普遍。那么到现在呀，全世界那都不得了，都是这个，那么就是一片这个大火在这燃烧啊。我们人到哪里去逃避啊？逃避不了啊。这是比喻的话，这个大火就是在造了恶业，大家都得不到好处，都要受这个报应的。那么就在这个环境之中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果然能够在这个当中啊，一心致意啊，我们自己好好控制住自己，控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控住这个意啊，意是我们这个心呢、这个心是讲唯识的话有八个心。八种心呢，八种心最厉害的就是第六识啊，第六识这个一。那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第六识这个一能控制好啊，这个一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思想，把我们这个思想能够控制好，不要乱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呢，一能够控制住了，这个表现在外面呢，我们身要端啊，这个行为要正，那就是我们这个行为方面，我们修身这方面要修得很端正，一切的这个不合乎道理的那个行为不应该有的，是端身正行。独作诸善呢，不为众恶者， 怎么独坐呢？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这个地区的人不好，我们也不要跟人家学。就是现在全世界人都不好了，全世界人都讲啊，这个争权夺利啊，都走这个邪道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要能够用我们的这个言语，我们的行为来劝导一般人不要那么做，那当然更好，这就是行菩萨道。那么就算是所有的人都不听我们的劝告，他们还照那样做的话，那我们最低限度我们也不能被他转过去啊。他们那些是共同的造的恶业，是共业，我们希望当然能够共转，把它转过来。就算是这个共业不能够转的话，我们个人的这个别业了，个别的业我们要转呢、啊，这叫做独作诸善呢、啊。全世界人都作恶，而且他们的这个认为作恶的表，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看法，作恶是应该的了。没什么了不起了，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形成的时候，我们还认为作恶是不应该的，他们认为作恶是应该的，我们个人认为还是不应该的，我们还是不能做。那么全世界人都认为做善是一个傻瓜，是一个不是食物，不能够符合潮流，也这个不对。那我们还认为做善还是对的。无论如何，这个是非呀、啊，应该要分清楚。有这个是非的时候，那我们独作诸善呢、啊？我们一个人还是要做个人的这个善业啊？为什么呢？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生死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。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跟一般人那样随波逐流啊，跟着世界潮流的走，那个愈走愈到将来呀，这个人家呢，现在佛学界呀，大家很乐观啊，要把这个人家呢改为这个人家净土，那么说是说说而已啊。假如说我们大家不肯造善业，只是跟大家随波逐流的这么共同造恶业啊，恐怕不但不能创造人家净土啊，恐怕人家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了，那是可以看得到的。但是我们不愿意这种环境出现，我们还是要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。一切的善事我们做，一切是恶业我们一点也不能做的。这个样的话，我们呢，这个当然能够希望行菩萨道，大家都好啊。但是到了这种时候，我们渡不了大家，渡自己还是需要的。果然这么做的话，身独渡脱了，我们本身还是可以能够渡脱的。个人了解一个道理呀、啊，不要跟这个世界这个潮流，大家造恶业，我们不要那样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身呢，单独的能够渡脱了，脱就是脱离这个大火燃烧的这个大环境了，就脱离三界了。那么，活积福德，度是上天泥环之道啊。那么我们就是因为 这样的自己这样的修持，我们所获得的这个福报，那么这个德啊，这种这个修的这修养这个德行，这样就能够呢度出这个世间上天，能够上天。这个天字啊，我们中国古代文化这个天字有多种的讲法，那么前讲呢就是天道六道的这个天道啊，深入地讲的话，这个天就代表一个理性啊，就代表这个佛法所讲那个第一天呢，那是最高的一个境界。因此在佛这部经啊，是在这个早期的翻译的，那么所以讲上天呢，上天涅槃之道，涅槃就是涅槃了啊，证了果位，脱离这个三界了，这三界上天就是脱了三界之外的了，那么能够得了这个道，是为一大善也，这是第一个大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做诸善不为众恶就能够夺度脱，能够上天涅槃之道啊，脱三界啊，这是净土宗的经典讲的，就是劝告大家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这个虽然我们待业去的还没有正果，一到那里是很快就是断惑就能正果的。无恶无少无通，那么最后再劝善，这个第一个讲完了，下面第二就是恶少通善之二啊。那么这里呢也分五小段，五小段那个前面一小段里面呢就有四小段，那么我先是念一小部分。佛言：其二恶者，世家人民、父子、兄弟、世家夫妇，都无义理，不顺法度，奢淫骄纵，割欲快意，任性自恣，更相欺惑，心口各异，言念无实。这个第二啊，这个表里讲啊，这个讲表里讲表第二部分呢，第一小段是上下左右交恶啊。所谓上下什么呢？这个包含的在家庭来讲，父子关系，父是上，子是下；就国家方面来讲，就君臣的这个关系，君在上，臣在下，这叫上下。那么就整体的来讲，那么国家一个政府是在上，那么人民呢就是在下，这就是啊。还有左右，左右什么？左右是平辈的、平等的身份。那么这一段讲呢，无论是上下的，是左右平等的，都是互相交互的，在那里造恶业了。这里面呢，这个表里列出，就这一段里边又分成四小段。四小段，这个第一小段是轮乱奢淫欺惑呀。轮是轮常，这个乱了。这个奢是奢侈， 阴呢是啊，这个阴风这一类的，互相欺骗这些事情。那么刚才念的这一小段，就是对讲这些事情。那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，就是讲这个家庭的这个伦常的这些乱的情况。佛也，就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其二恶者呀，其第二层的，就是第二种的这恶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世间人民呐，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人民，这个人民呢，下面就讲的父子兄弟，这是家庭里的啊，还有呢，世家夫妇。夫妇是在这个就在这个诗里面，咱们这个家庭啊，家庭的天伦呢、啊，以这个夫妇这个一轮呢是基础，有了夫妇，然后才有啊这个父子兄弟。那么所以讲这个释迦夫妇，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啊。这个世间的人民怎么样呢？父子也好，兄弟也好，夫妇也好，都无义理呀、啊，不顺法度啊。这个什么叫做都无义理呢？这个过去在孔子那个时候，孔子在齐国的齐景公啊，问孔子，问政于孔子。孔子说啊，你办政治啊，最主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，你把这个办好，你政治就好啊。这个意思吧，最重要的是君要尽到君的本分。臣子要尽到臣子的本分，父呢要尽到父的本分啊，子要尽到子的本分。那么反面来讲，不尽到本分，那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的、啊、父不父子不子的、啊、君不君，君你怎么样是才是君呢？君，你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啊，那你就要把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当你的这个儿女，当你的子民看待。过去君主时代是这个样，现在民主虽然是讲还是要这样，名字不同，但是这个精神上还是要这样。你这样，你把这个全国老百姓放在心上，为他办事，为他谋求福利，你才是君呐、啊。臣呢，是帮助国君办事的，帮助国君办事是大前提，也是替老百姓办事的。假如这个君主不是明君，是个昏君，他不但不替老百姓谋求福利，反而是残害老百姓，那你臣子就不能做啊。你要做的话，他就是君不君，你臣也不臣了。父不父子不子呢，父亲没有见到这个怎么样，这个教养这个儿女，尽到这个慈啊，尽到慈仁慈的这个责任，那就称不上这个父亲了。子呢，子没有尽到孝道，那就不称为仁子了。这个都是叫做啊，无义，都无义。无义就是中国讲无论是义啊。五种伦常，这是现在讲的家庭里面的这个伦常。家庭里面，父不父子不子，兄弟之间， 那么互相也都是不能够这个尊重，这就是兄弟兄不兄弟不弟了。夫妇怎么样呢？夫妇啊，你各位现在看看现在的这个一般家庭嘛，法律上就改了，在没有结婚之前呢就定出来了，将来这个一旦将来要离婚的时候，儿女应该归哪个养？过去是归这个男的这个丈夫养，将来规定呢，男前就准备将来要离婚了，这个明显的就是夫也不成于夫，夫也不成夫啊。所以到现在报纸上常常新闻报道上常常不是丈夫杀妻子，就是杀就是妻子杀丈夫，这个就是都无义理啊，无义，既是既没有情义也没有道理啊。这个不顺法度，法度就国家来讲，国家有骨肉，国家有礼乐，就治理要遵守一定的礼。那么现在叫法治国家，哪国家都有宪法，有普通一般的法律，都有规范的，政府办事有政府都有他的一定的这个法度的。那么就家庭来讲，家庭有家庭的法度，在过去是讲这个家法，现在哪一家有什么，谁懂什么叫做家法了？家法在哪里呀？家法，家庭里面啊，刚才讲的是有杀夫有杀妻子的，为什么颜面到这种程度呢？为什么就这个没有结婚就准备国家规定要准备要离婚这个什么呢？你反正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家的这个教育失败了。这个教育并不是指单指学校的教育啊，整个社会这个都要教育，你这个教育责任，这个在上位的人，在古时候君主时代，做之君做之师啊，你既是做君也要做这个人，做这个人民的这个老师啊，做老师你要把这个教育办好啊。那教育怎么呢？从夫妇父子兄弟都要讲这个一定的法度，个人有本分，这种本分就是要根据人性啊，从这个人的这个本性上面呢啊发展出来的，不要互相争夺，就这个比较具体一点讲，就是讲这个树道，讲这个仁义道德的仁，讲仁讲术啊。所谓人是什么呢？互相这个关心对方，不要只强调自己的权利。现在外国人讲这个人权，你人权讲的越多的话，越破坏这个人类的这个人世界这个情分道义。按照人的这个劣根性来讲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中国这个圣人也好，佛家也好，都是鉴于人类的这个凡夫众生呢，都有多生多劫以来这个恶习气啊，都是自我强调自我，只有我没有别人的这个恶习气啊，要向他们改变过来都还是那么麻烦不容易啊。何况你现在还强调人人都那么强调个人的这个人权。中国文化是讲这个互相调和的，讲平衡的， 说无论就是平衡的，有我自己，也有对方，有他人。那么这样这个平衡起来的话，啊，就家庭来讲，家庭可以和谐，啊，社会也是风气也能够一团和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在这种和谐一片和谐之中，我们的心才能安定，才能够有了定功，才能够讲到了生死啊。嗯，不是这样反其道而行，大家都强调一个自己这个权利，而且你这个权利只是谈到个人的那种顺乎个人的恶习惯来发展的，那个都是往山途里面走的，绝对对于个人没有好处，走到极端就是连这个夫妻之间就互相杀害了，他人还讲什么呢？那更不是，那是平常的杀人，就跟那个杀鸡杀鸭是一样的，那非常最普通的事情啊。这个教育，国家的教育啊，这个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。你舍弃了我们中国圣先的这个无论教化的时候，你问你现在跟西洋这样走的话，你社会只有乱下去，不会有再好的。中国圣人讲啊，他不必讲人权，讲人格。人格教育，大家这个在无论之中啊，个人的人格，做人有他人的他这个应有的这个风格，人格健全了，人权不必讲，自自然然的在这个当中一定是有的。所以讲人格教育没有流弊的啊。那么这个不顺法度啊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讲了，到现在就是更厉害。下面就讲了，摄饮骄纵，割欲快意。奢呢是奢侈，一切那么浪费。淫呢就是淫乱呢、啊。社会乱，家庭乱，乱的开始就是淫，这个淫欲，这个乱的是最严重，就是开始就在这里呀、啊，啊，骄纵，骄是骄傲，纵是放纵，割欲快意啊，割欲是每个人在家庭里每一个成员，都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欲望，快意的就是不管对方如何，他尽量的是按照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，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人心自自，更向其祸呀、啊。人心认着自己的心意，这个心就是凡夫的心呐、啊。啊，凡夫的这个心呢、啊，都是由自己没有他人的，都是看重自己，都为这个小我来想的。自呢，自是自己，下边那个自啊，那个字是，就是一切这个行为没有拘束，一切都是放纵自己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，更像其祸，其是欺骗的、啊、你欺骗他，他也欺骗你，互相欺骗，大家都是成快一时啊，互相欺骗。心口隔意，言念无实，这个心与口都不同的，心里是一回事情， 口里说的话又是一回事情，说话与他心里想的不能相应，就是口是心非啊，口里讲的是很好听，心里不是那么回事情啊，心口各异。言念无实呢，这个言是用言语，口里说出的言语，念呢是心里的念头，无论口里说出来的，心里所想的，这个都是不实在的，一团虚假。这一段呢是讲家庭里边的，下面这一小段呢是讲国家的，这个表里面讲，前面讲伦乱，人伦的这家庭的乱，第二小呢是国乱，国家这个乱，国家乱是什么呢？残疾害先呢，国家一乱就是从那些这个从君臣这个方面开始，禅就是那些臣子啊，来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在君主面前呢，专门是逢迎君主，这个一起说一些好听的话。这个吉呢，虽又是个正派的人物，他就陷害他，这是国家这个乱。下面就是这一段了。宁谄不忠啊，巧言愚昧，极限暴善，陷入怨枉，祖上不明，任用臣下，臣下自在，机位独端，见度能行，知其善行事，在位不正，为其俗齐呀！妄损忠良，不当天心。宁谄不忠啊！宁是这个。这个说了一些这个言语说得很好听，那个君主啊本来没有那么好，他就把君主啊恭维的就像圣人一样，谄就是这个谄媚啊，完全用一种言语啊让君主去这个请他，听起来非常高兴，这是不忠啊，讲这些不符合事实。你做大臣做臣子的话，君主又不对，那就应该随时要谏劝的，不去谏劝的话，反而去这个虚假的恭维他，你一恭维他，让君主欢喜，你这个臣子的位置就稳定了，你继续可以做这个好官了，这就是不忠。忠臣的话，连自己的位置坐不坐，那个是其次，能不能够把这个办这个替国家办成一个大事，那才是重要的。那这个对于君主就不能够说那些谄媚的话了，说谄媚的话就是不忠，所以是这个宁谄不忠，巧言愚昧呀、巧言用那些华言巧语的，这个用很多言语掩饰的，本来不对的地方，他这个话一说过来就很对。这叫巧言呢、愚昧什么呢？愚昧这是很能魅惑的，这个话用种种的这个方法，这个表面上非常服从的， 就是鱼啊。那君主说交代任何事情当面是绝对服从，绝对服从，在过结果做的事情怎么样呢？完全是自己在那里造恶业，绝不是为全国老百姓在办事情的，就表面上服从君主，叫愚，极贤傍善呢，真正是贤者，有道德的人，是善人，他就是极。就是这个心心念念的呀，对他是不高兴，要想办法来给陷害他。谤呢是说一些坏话，造这个谣言，叫极限报善，陷入愿望啊，设下这个陷阱啊，陷害人呢。叫人家受了一些冤枉啊，冤是造了一些这个啊，跟人家结了冤，枉就是叫了一些这个善贤人善人，让他蒙受这个冤枉，这个冤字啊，这个怨字啊，跟那个冤字通用的，冤枉这个。冤狱的冤字是通用的，陷入冤枉就叫这个善良的人，贤人善人呢，这个奸臣呢，设下那些个陷阱来，让这个忠臣呢来蒙受这个冤枉，不善不明。任用臣下了，主上就是君主，在上位的君主不明，不是个明君，是昏昏糊里糊涂的。任用臣下，任用就是放任，放任呢，让臣下怎么做怎么好。自己不管，由臣下这个那里去危害老百姓也好，危害这个朝中的那些忠臣也好，他一切不管。这个最显著的，像你看读历史啊就知道啊，明朝快要亡国的时候啊，明熹宗，明熹宗后来就是到明崇祯了，崇祯皇帝，崇祯皇帝就正是这个亡了国了。在熹宗啊，他自己怎么呢？你做皇帝，你就做你的皇帝吗？他呢自己专门喜好那个这个佛经的时候叫工巧啊。什么叫工巧呢？他会这个事情那个。雕刻啦，这个什么这个这一类的事情，那么他专心在那做那些事情，他任用那个太监魏忠贤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魏忠贤开始没有那么恶啊，就是熹宗自己，就是把这个皇帝那个正当的工作放在一边，自己。喜欢他自己他的那个小雕虫小技啊，魏忠贤呢有什么事情来问他的话啊，你去办吧，他自己不管，让他办好，你让他办的时候啊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了。到后来这恶势力养成的时候，朝中那些忠臣呢、像杨涟、左光斗啊这些了不起的人呢、都被他一个一个的害死。他自在机位独端呢，你这个一放人好了，他就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那个为所欲为了。 可以，你真就放任他做吗？他就放手可以做了，自在，自在就是啊，就是任意的可以啊，可以做，没有拘束了。机位独端呢，机是他的心机，那些作恶的那个臣子啊，心机都是很厉害的，用的心机呀、太多了。为呢，都是讲的一团假的，没有真性，没有把那个真性拿出来对人的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都是用这个心机在那里做事啊。而且多端，这种心机，这个假的这个心机啊，不止一种，它太多太多了，叫做多端。见度能行，知其行时，这个度啊，度是制度，国家与国家的制度啊。那你当然有，即使有制度的话，君主也要按这个制度，这个臣子也要按这个制度来做。那么见度呢，见是实践，实践就是按照这个制度去做啊，能行，能够做得出来，这个没问题。那是历代那些大奸臣呢、他做的都是表面看起来都是啊合乎国家制度的。这个为什么呢？他们即使在这个朝廷的做事啊，朝廷的这个制度法律啊，他都很熟悉的。他专门呢，就是现代人讲了，那个法律边缘呢，走在法律边缘上，法律有空隙，专门呢找这个法律的空，这个空隙，走了个漏洞。这样的话，他这样做，就是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啊？他反问你，法律有没有规定我不这样做啊？那你就没话讲了。所以这个见度能行啊，它处处是符合这个制度这个法律的。知其形式，知其形式什么呢？它这是这个表面上合乎这个制度，实际上是这个违背制度的啊。它专门钻这个法律这个漏洞的呀，但是钻这个漏洞，人家找不出一个法律根据来惩罚他，向皇帝检举也没办法检举。那么为的是他知其形式，他造这种种恶业，他把这个形式啊摸得清清楚楚的，顺乎这个形式。该怎么作恶就怎么作恶，而且这个恶业造出来的时候啊，天衣无缝，人家惩罚不了他，这叫知其形式啊，他能够造势啊。不过呢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要提醒修道的人，造事归造事，行事不管他知道怎么样的熟，但是因果逃不了。恶业造成功啊，前面讲的，就是这个自自然然的有那个三途在那里等着他。位不正，位其所起呀、那个臣子这么样的为所欲为，你主要是在位的，就是指的君主，你在上位的君主自己不正嘛，然后你才被这个臣子这样来欺骗呢、 君主一正的话，臣子敢吗？那些小人他就不敢对你这样欺骗了。那问题还是在君主自己不正啊。望孙忠良，忠良那些历代那些每一朝代里边的都有忠良，但是就被那些小人呢，望孙掉了。冤枉，实在太冤枉了，不当天心呢、啊、损害那些忠良啊，不应当，那忠良不应该损害，结果损害了，这是不当的，不当天心呢、啊、天心什么呢？天心就是我们人心呢、啊、就是我们本性啊，违背这个理性的做的事情，违背了理性的话，就共业来讲就是天下大乱，就个别业来讲，那个造业的人呢，他就要堕落三途。像释迦牟尼佛那时就讲了，历代各位无论读历史，读哪一个国家历史，都有这种情形，那就说明这个人世间呢，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啊。我们再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希望将来好好到哪里去啊？只有在这个世间，你跟世间这样的一这个随波逐流的话，自己就跟着堕三途；不随波逐流呢，做个忠良，做个贤者呀，处处受人家陷害。这有什么好日子过啊？怎么好待下去啊？所以用意就是赶快要发愿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到那个时候很快就能够成就的，能够一到那时候就了了生死了，进一步就能成佛。必须要有这种觉悟啊。这段呢还没讲完，那下次继续。